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快一个星期了，又是我的生活点滴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谈一个比较正经一点的严肃一点的话题啦。那我们中国人呢一直都有一句说话呢叫做三岁定八十的。
是啊，就是三岁的个性啊或者他的想法呢都影响他一生的。
嗯，有千古一等人之称的王阳明先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啦。他小时候立定志向要做一个圣贤的啦，最后是做到圣贤的，同埋他一生呢都是朝着他这个志向去做的。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几个王阳明的小故事啦。王阳明原名呢叫王守仁，他是浙江余姚人。因为晚年呢他居住在会稽山的阳明洞里面，所以他自己呢称自己是阳明子的，但是世人呢就称他做阳明先生了。王阳明被称为是千古第一等人，他官至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
王阳明是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世代的家庭，所以他自小已经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了，读了很多圣贤书。他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不止斯文出众，而且还是一个很热衷于骑射兵法的人。
王阳明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经典的故事的，那我的事不宜迟啦，即刻分享一个佢细细个就立志要做圣贤嘅故事啦。话说系1483年，王阳明咧喺京城嗰度喺一间私塾嗰读书。咁有一日咧，佢突然间好正经八百咁问嘅先生，
问乜嘢啊？
佢问嘅先生话：何为一等事啊？哇！呢、這个问题咧，相当于喺度问话。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啊？当时的老师呢的先生听完之后呢都窄了一窄啊，因为呢从来都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的、哦、做得的先生，所以呢他都有回感受下那个定力的，他定一定神之后呢很快地回答他了，他说那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啦。
那王阳明很严肃地望着老师了，咦，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于是呢很严肃地跟个老师说、啊、我以为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做个圣贤。
哇，他那阵时就是很小的，一个几岁的人仔就识得想一些这么有深度的问题了，不怪得自己的老师被他吓亲了。有人说三岁定八十，他咁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咁远大嘅志向啦，而且佢嘅一生咧就证明咗佢自己真系朝住呢个目标去做嘅、哦。
咁其实咧，王阳明咧虽然读书好叻啦，头先系讲系嘛，又作诗啊、写文章都好叻，但系咧人嘅一生咧都有挫败嘅，唔系话一帆风顺噶嘛。
系。
咁喺1496年嘅时候咧，咁王阳明咧嗰年十几岁啦，就喺参加会试啦。但是呢名落孙山、哦。
想起一句说话叫做什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啊。即通常啲人呢有一个大的成就、啊、或者是
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远大的志向。
真是特别多那些挫折啊磨难啊。睇完王阳明的故事呢你就会明白他真正就是那类人、啊。
咁咧，因为咧有人见到，咦个榜上无名、哦，于是就好伤心啦。因为以前嘅考试唔系成日得考噶嘛，可能一次一年一次或者几年先一次噶嘛。咁、又唔知要等几时再去考噶啦嘛。
系啦，咁好多人话上京赴考真系唔系咁容易噶嘛。睇戏都有得睇啦，好多人为咗筹钱去考试，已经件好艰难嘅事啦。
咁咧，但系咧，王阳明虽然系名落孙山， 佢又冇乜大嘅反應，因為人哋好傷心啊，啲人仲走嚟安慰佢添。
係以為嘅傷心過度，所以走埋嚟安慰佢。點知咧，佢個反應咧，回答咧又係令人意外嘅、哦。
係啊，佢話你哋咧就以落地為恥，我咧就以落地動心為恥、哦。你明唔明佢講乜嘢啊？
照字面睇啊，應該係咁嘅話，你哋咧。因为考不到功名而感到羞耻，但我呢反而认为因为考不到功名而动摇了自己的信念，影响了自己的心情而感到羞耻。不过这两句说话呢听落有点奥妙啊，我的理解是这么多了。
不如你继续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意思。
佢咁样睇嘅，佢话咧人生咧唔多唔少都好多时都会遇到困难噶嘛。咁佢话越遇到困难咧，越容易体现一个人嘅修为噶噃。一般人咧遇到啲唔好嘅嘢、慌乱嘅嘢咧，就会好悲伤、郁郁不得志，走唔出个困境噶。只有嗰啲有修养嘅人、有深度嘅人咧，能够咧系处之泰然。好地去面对嘅，你话系咪啊？
啊，又讲得啱喎、哦。其实考试当时嚟讲咧，觉得系好大件事，但系你即系一生来来长嚟睇咧，其实都一件事嚟嘅啫，唔需要
太过伤心，甚至乎长时间都郁郁不欢。
即遇到挫折就好似被个挫折胆霸咗咁就唔好啦。
嗱，你都知道有时啲人考状元都未必第一次考得到噶嘛。
哇，好少噶、哦，通常都系几次噶、哦。
即我哋香港有啲人考车牌都唔系第一次考到噶啦。
系啊，考生几次好平常嘅啫嘛。
嗱、啊，其实王阳明仲有一句说话嘅，就讲出以上嘅原因啦。佢话人呢，人需要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够静亦定，动亦定，呢、这个就佢嘅睇法啦。
嗱，我啲人咧就唔会一帆风顺噶嘛，咁啊唔系话你想做一件事一次就成功噶嘛。
系啊，咁你等于考车牌，你咪考一次车牌，考唔到你又唔揸车，唔会噶嘛。
正所谓但电有钱剩，再讲啦，如果我哋做每件事都一做就成功嘅话，咁样我哋嘅人生咧就会变得。好枯燥咯、哦，起码冇咗成功感啦、幸福感先啦。有失败，有成功。咁当你成功嘅时候咧，你先会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快乐噶嘛，有成功感啊、满足感啊咁样噶嘛。
喺佢15岁嘅时候咧，佢跟随佢父亲游历天下，了解呢个风土民情，熟悉边塞形势。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了不世之功，作为这个思想家和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的宗师。
正如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评价就这样说，他在近代学术之中是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也都有很大的功勋的，但是他一生呢又坎坷啦，经历过好多次俾人贬官啦，又俾人诬陷啦，结果又要辞官，又有好多病，到后嚟咧仲有一次咧俾人追杀添，一生都好多不幸噶。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
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我觉得好啱形容王阳明嘅一生嘅。到了王阳明27岁嗰年咧，即系1499年啦，佢咧终于考中咗进士，正式咧为官入官场做官啦。咁系王阳明做官嗰阵咧，佢系非常注重观察人哋嘅内心世界噶、哦。系正德初年啦，王阳明咧因为冒言直谏皇上啦，当时嘅皇上咧就系正德皇帝啦，触犯咗权贵。被贬官咧，喺贵州农场嗰度做一个好细嘅冇品位嘅官。咁当时贵州嘅农场咧，系一个好荒芜、好偏僻嘅地方。佢喺贵州咧，都唔系话咁容易嘅。喺贵州路上边咧，都发生咗唔少嘅事噶。咁我啲
一阵翻嚟再讲啦。我哋先讲一个嘅喺贵州一个关于审犯嘅故事。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转头翻嚟就听下呢个故事系点样噶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我哋第二次嘅生活点滴。
上一次咧就讲到王阳明因为冒言直谏啦，得罪咗权贵，被贬官，贬到系贵州农场做一个冇品位嘅小官。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一个关于王阳明审犯嘅故事。
佢上任冇几耐咧，就捉咗一个罪大恶极嘅强盗头目啦。呢个人咧就无恶不作，平时杀人放火乜都做噶啦。在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还说，我犯的就是死罪，你想要斩就斩，杀就杀，不要说废话了。
那王阳明呢很淡定，微微一笑，好了，今天我们就不审了，不过天气这么热，你就不如将件外衣除了它吧，我哋坐低慢慢倾下啦。咁，
于是咧个强盗咧就讲啦：，系除外衫仲好啦，可以松下绑，除咗除啦。
咁王阳明又话：，唉，天气实在太热啦。诶，不如你唔除完个外衣都唔够啊，不如除埋件底衫都除咗佢啦。
个强盗你又讲啦：，咦，赤膊上阵我都系经常嘅事啦，冇咩大不了嘅，除咪除咯。
咁王阳明跟住又话，等佢除完咗之后又话：，诶，不如咁咧，你连条底裤都除埋好唔好啊？一丝不挂唔系壮志在咩？
哇！点知个强盗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咧，就开始紧张啦，唔系好似头先咁串咁淡定啦，佢即刻讲话唔得，唔方便。
咁王阳明就话啦：，有咩唔方便啊？你死都唔怕啦，仲在乎一条底裤？咁睇嚟你都系廉耻之心，仲有道德良知嘅，都唔系一无是处啊！
跟住个强盗咧，竟然系点头称是，于是咧佢就乖乖地咁样将佢嘅罪行咧从实咁交代啦。咁原来以为好难审嘅一件案咧，就被王阳明咧喺谈笑之间解决咗啦。
嗱，我哋听完咗王阳明今次一个咁特别嘅审犯嘅方式，我谂大家觉得好特别啦，系咪啊？亦都好搞笑添，可以咁讲。咁点解佢会咁样去处理咧？原来咧，阿王阳明咧就话俾我哋听，人心咧系好险恶，但系咧，哪怕佢系罪恶滔天嘅罪犯都好啦，有时喺心中咧可能都系有良知嘅。王阳明咧就明白呢一点啦，所以佢觉得咧一个罪犯咧，我哋唔系一定要惩罚佢嘅，我哋要感化佢。
系啦，好似头先嘅犯嘅，根本都唔怕死。你同佢讲惩罚佢，都系完全冇意思嘅。
系啊，咁佢呢个所谓我哋佛家叫慈悲啦，
系
睇到佢仲有一点良知，仲开玩笑要佢除条落底裤。咁话咦，你唔除喎，咁真系即系你仲系啲羞耻心啦，
系啦，
良知啦，
都唔系一无是处啊。
系啦，咁啊笠喺高帽咧，咁啊嗰个强盗头子觉得，咦，真系我仲有啲用嘅，唔系一定要死罪嘅，因为当初佢自己就话，诶，我系死罪噶啦，任你劏任你斩啦，咁
系啦系啦，即系
放屁啦，
放屁啦，
系啦，咁原来咧俾人哋咁一路剥完外衣，就再剥内衣，剥完内衣，人剥埋底裤，咁啊觉得唔得噶嘛，我哋即系中国人都唔习惯咁光秃秃喺人。隨便在人家展露的嘛，男女都是的，我們比較保守的中國人，是不是？那王陽明就看到他還有些良知，就順著這個勢就是跟他談了，慢慢談了。那可能這位這個頭子就覺得這個官很有人情味，是不是？ 就唔係話一味惡騰騰咁樣喺度擺個官嗰個嚴肅嘅樣喺度鬧啊鬧人啊咁，於是咧感化咗佢啦，於是咧就從實招來啦。從以上嗰個案子嘅處理咧，我哋睇到啊，黃陽真係足智多謀嘅喎。
係與別不同啊，黃陽明佢不愧為一位軍事家、政治家，佢唔單止打仗啊，對其他地方嗰啲政務咧，佢都係好精通嘅喎。我哋跟住落嚟咧，就睇一睇係正德五年，即係1510年。大宦官流近倒台之后，啲咩发生喺黄阳明身上啦？
喺正德五年，大宦官流近倒台之后咧，黄阳明咧就受到啲同僚推荐，又再次咧担任重要嘅职务啦。喺1516年咧，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咧发生咗好大规模嘅民变，咁黄阳明咧就被任命为呢个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是作为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担起负责平息民变的重要职务。
方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黄阳明改革兵制，对军队重新编组，以提高战斗力。他还兴办了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这个民众违法犯罪。呢啲措施收到好良好嘅效果，同時咧，黃陽明咧又亦都因為平定叛亂有功，加官進爵。
咁過咗幾年，即係1519年咧，居住喺南昌呢個寧王朱宸濠舉兵叛亂啦。咁佢咧係組織咗10萬大軍，順江而下，勢如破竹。準備咧一舉南下咧，去到南京咧，就想自立皇帝咯。咁呢個時候咧，正值咧黃陽明咧係任呢個江西南邊嘅巡撫，於是咧佢就奉命去阻擊佢啦。咁黃陽明咧係採取圍魏救趙嘅戰術，直接咧係攻打寧王嘅老巢南昌。咁寧王咧首尾都無法兼顧。只好冇办法啦，就回师救援。咁于是双方系大驻于喺呢个鄱阳湖嘅。
咁黄阳明咧，佢饱读圣书噶嘛，又系军事家嘅，当然用一个好嘅战术咧，好过同人去硬碰硬啊嘛。你估黄阳明点做咧？佢下命令啦，同啲将士讲，叫佢哋写啲字喺嗰啲木牌嗰度，然后咧。將啲木牌咧就掉落個湖嗰度，咁啲嗰啲木牌咧就飄咗去對方敵軍嘅陣營噶啦嘛。咁當敵軍嘅執到嗰啲牌嗰陣咧，個軍身咧就開始動搖啦。咁你估下佢喺牌嗰度寫咗啲咩字咧？
哦，佢個牌咧咁寫嘅，佢話神豪叛逆就罪不容恕嘅。
嗯，
協從嗰啲人等咧。攞住呢个牌咧，如果你弃暗投明嘅咧，就既往不咎。
哇！如果系嗰啲叛军攞到呢啲牌咧，即系攞住个
免死
金牌一样、哦。咁唔怪得知啲叛军执到啲牌之后咧，
个个都生喐喐，
想投降啦。咁、那个朱宸濠咧就见到呢件事之后咧，佢就觉得自己。呢次嘅成功咧就好渺茫噶啦，所以咧佢就喺度仰天长叹啦，佢话好一个黄守仁啦，以我嘅家事，何须你如此费心啊？咁样，咁因为敌军军心动摇啦，咁当然好容易搞啦。
就咁样喺短短30几日嘅时间里边，一场危及江山社稷嘅叛乱。几乎是在黄阳明谈笑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黄阳明的迅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这件事呢他不单止没有受到家长，反而就招致飞来横祸。
原来这样的正德皇帝呢感觉在宫里面呢经常坐在这里很无聊、哦。本来他想借住宁王叛乱之际咧，自己亲自去出征，想过下打仗嘅瘾，同埋咧自己真正去平乱立下威咁嘅。
嗯，
咁点知黄阳明咁快平定咗呢个叛乱啦， 咁呢个正德皇帝咧就龙颜大怒啊，佢觉得王阳明对自己系好大嘅不敬啊。咁啲官员乘机啊上奏啦，话王阳明咧其实同个灵王可能系串同打龙通噶，唔系点解咁容易就捉到个灵王啊？
嗯。咁有呢啲咁嘅消息傳咗出嚟啦，咁無奈之下咧，王陽明咧唯有將嗰個靈王咧放咗佢啦，等嗰個皇帝親自率領大軍，親自將嗰個靈王捉住咁樣咯。
咁皇上同班太監咧，總算咧就過咗一把癮，上演咗一場別出心裁嘅鬧劇。咁啊，皇帝咧装模作样咁去亲自出征，就捉到阿灵王，大获全胜。而呢个王阳明嘅功劳咧，就反而系冇咗啦，冇人会再记得佢噶啦。而且唔止唔记得佢啊，反而咧仲招嚟还祸添啊。
系，咁王阳明将呢个功劳咧就让咗俾皇帝同埋嗰啲宦官啦、太监啦。虽然佢保存咗自己嘅性命啦，但系佢嘅仕途咧就最一次陷于帝国。讲到呢度咧，我啲第二节嘅时间又到啦，咁我啲下一节翻嚟再讲下发生喺王阳明身上嘅其他嘅事件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的头先呢就讲了发生在王阳明身上的几个小故事啦。王阳明呢其实他的一生的遭遇呢都几多波折的嘛。咁我谂最出名的呢就是关于他被宦官刘瑾陷害啦，就让他贬官去贵州农场做一个冇品位的小官啦。好多人呢去到咁啲地方呢好难生存落嚟㗎啦。但係呢王阳明唔单止生存咗落嚟，佢仲喺嗰度做咗好多好事，帮助当地嘅百姓啦，同埋令到佢自己呢喺农场唔得圣人之道，唔成自足嘅道理。呢、這个呢就係好出名嘅农场误道啦。咁我哋睇下嗰件事究竟係点样发生嘅呢？
在1505年，正德皇帝继位。正德皇帝是明代最风流成性的天子，他荒淫无道，整日跟一帮太监混在一起，游山玩水，酗酒情强。当朝政儿戏，只听刘瑾等的宦官来到胡来。
刘瑾就狐假虎威，朝政大坏，凡有良知的官员都无不痛心疾首，但大部分官员都选择了是趋炎附势。在1506年的冬天，正直的官员戴显和这个薄延辉等20个官员呢，是向皇帝上书，要求呢严惩这个刘瑾那班人的。结果这班正直的官员呢就被打入死囚了。
那当时呢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呢出于义愤，他冒死和其他人最一次上书为这些官员辩护，请求释放他们。但是呢正德皇帝看了这些这奏折之后呢，很不耐烦地对刘瑾说，他说这些这样的小事你就不要烦我了，你自己看着办啦。当其时呢刘瑾对这个王阳明呢真正是恨之入骨的时候，咁當然啦，一個得到皇帝咁信任個大官，有人彈劾佢喎，佢梗係恨之入骨啦。於是咧，佢即刻就落命令咧，要將王陽明咧重打40大板。
大家冇聽錯啊，係40大板。咁嚴重嘅刑罰咧，唔係個個都頂得住嘅。當時嘅大善咧，就是因为被罚30大板咋，他都已经顶不住了，直接被人打死了。那王阳明打40大板都还可以活下来，正面的身体很好啦， 嘅真系大名啦，或者讲先打40大板，
然后咧将佢贬官啦，调迁去贵州农场啦。咁呢个件事咧，我哋之前都有提过下噶啦。作为一个冇品级嘅热诚官喎，
呢个刘瑾仲唔放过王阳明喎？佢仲暗中派人尾随呢个王阳明，准备将佢喺途中害死。
咁王阳明去到钱塘江，就遇到刘瑾派嚟嘅杀手啦。佢急中生智，趁住夜色咧就跳咗入个江里边，仲将自己嘅衣物留喺岸边，就制造咗投水自杀嘅假象啦。
当时嘅浙江官府同埋嘅屋企人都信以为真，喺钱塘江嗰度咧四处咁寻找佢嘅尸体，仲喺江边霸祭一番添。
咁王阳明潜逃到去福建啦，就想隐姓埋名，就了此一生。但佢又担心屋企人嘅安全，咁只好咧又想方设法咧就避过追杀，就去到贵州赴任啦。
大家唔好以为千辛万苦到咗贵州啦，起码可以安定啲啦话，
咁起码有地方住噶啦。但系原嚟咧，佢去到贵州农场之后咧，先至发觉咧嗰度系一个蛮夷之处啊，佢连住嘅地方都冇噶。
哦，贵州呢个地方咧系比较系荒芜嘅，唔系好繁荣嘅呢个地方。我谂大家听过贵州都系比较贫瘠嘅地方嚟嘅。
农场呢个地方咧唔系贫瘠咁简单啊，最大嘅问题咧，佢系一个山坑坑嘅地方嚟噶。根据《阳明先生年谱》呢本书记载咧，农场系处于万山重叠之中，
一般人咧就系适应唔到噶啦。
当时那里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放住那些全部都是少数民族的人，语言不通啦。
最老命是森林之中没什么阳光度啊，
蛇虫鼠蚁啊，
是不是叫瘴气啊？你叫
瘴气，有瘴气啊，这样很容易病啊，是啦。王阳明去到之后呢，没几久之后呢，他的随从啊，即是跟他一起那些人呢，全部一个个病了。那么王阳明又自己是担水啦、劈茶啦、煮粥啊，这样是照顾那些病了那些人啊。那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呢不开心啊，你虽然啊身体上呢可能说经过休息啊、调养之后呢会慢慢好回，但是如果他的心里面不开心，屈住屈住咧，佢觉得都系唔系一个一件好事，所以佢间唔中咧会唱下家乡嗰啲歌啊，同嗰啲随从啊，有时咧就讲下啲笑话啊，咁样令到嗰啲下人咧就系稍稍咁忘记咗佢个唔开心呢样嘢啦。
有一日，王阳明突然间睇到三个喺京城嚟嘅人。一名官员咧就带住个仔同仆人途经呢个农场，喺一户苗族嘅家人家里边住咗落嚟。王阳明咧隔住个篱笆咧就睇到佢哋啦，想去拜访下啦。你呢个地方从来咧就好难得有人入嚟嘅，但系当时咧正值阴雨，天就有点黑啦。王阳明谂谂就算啦，第二天一早。王阳明派人通报，却发现呢三个人已经走咗啦。
到咗中午嘅时候咧，有人就话俾王阳明听，话系吴公坡下边咧死咗一个老人，旁边咧有两个人恨得好伤心啊。咁王阳明听到呢啲之后咧，有啲伤感啦，佢觉得肯定系嗰个官员死咗啦。到咗黄昏啦，又有人嚟通报啦，城下边咧有两个人死咗。旁边呢还有一个人坐了在这里、看来呢啲外人去到农场这个地方呢真是空多吉少了，很少有人生存下来的。到了第二天了，又有人从吴公坡那里回来讲，说坡下面呢有三具尸体。这位不知名的官员和他的仔啦、仆人啦，全部都死了在农场的荒郊野岭了。咁呢位官员咧，但系佢因为被贬官啦，所以从京城嚟嘅呢种类似嘅经历咧，令到王阳明咧心生不忍啦， 於是呢他就搭埋那些仆人一起去吳公波那裡呢麻葬這三個人。初時呢那些仆人呢有些不願意的，覺得他們死了你為什麼要我去麻葬他們呢？那王陽明感動他們說了，他說我當你啊就跟他們一樣的咋，我們大家都是人生路不熟，又是就有精神被人貶到你這裡。那那個仆人聽完之後呢就覺得王陽明說得對的，還流下了眼淚添。
王陽明葬了這三人之後呢，他就寫了一篇千古傳頌的祭奠的文章，就是這個載履文。在王陽明看來呢，這些官員之死呢幾乎是必然的。王陽明說你們一路咁都是飢寒交迫，很勞累很累，而對外呢又周圍都這麼多瘴氣，記憶力呢衰退，體力呢又不夠，心情呢又很憂慮，怎能夠是免於一死呢？我知道你們都是會死的，只不過想不到死得那麼快而已。其實確實如此，這麼巨大的差落，身體是高度地疲乏的，在極度惡劣的生存環境之下，面對心理和身體上的多重的煎熬，真是很多人都不能夠挺得住的。但是王陽明呢異常地堅韌地活了下來了，是人都得脫幾層皮的地方，他不僅是沒有走向死亡，反而是完成了他生命之中脫胎換骨的時期。
講到這裡我們第三節的時間又到了，我們下一節回來你就看看王陽明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
王阳明系点样可以做得到嘅呢？他在這個載履文裡面說，就說出他自己的心得了。
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兩年兒力將獨而久能自存，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用我們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說我沒有一天是會自怨自艾的，也都不會恐懼擔心的。簡單來說就是說我一直心態好好，真的如果一個人的心理狀態經常都保持一個好好的狀態，那遇到重大的挫折的時候都能夠撐下來的，往往都是靠這口真氣了。道理就很簡單，但關鍵來到的時候這口真氣是怎樣練下來的呢？從王陽明的經歷來看，他能夠保持這種心態，他有幾點是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一，要多了解世道的人心，但同時都要培育自己內心的信念。簡單的生活往往就令人嚮往，但很多時我們難以承受某些事情的打擊，亦都很可能因為簡單的生活經驗，就讓我們沒有想到世道人心可能是如此複雜。在王陽明的時代，一般的讀書人都是期望能夠從政，在明朝的官場可以說真是一個世道人心的萬花筒，是非善惡都很難分得清的。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是1841年的時候中了狀元之後便官受翰林修撰，即是说呢中了状元之后即刻走了翰林院的修撰这个官职了。那一年呢王阳明得九岁的，是意欲莫言中呢王阳明对明朝官场呢就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了。当他遭遇到不公平啊打压的时候呢，一个人如果缺少对世道人生的了解呢， 恐怕咧会好容易想唔开噶啦。佢会谂点解命运对我咁样唔公平啊？点解嗰啲人会咁样噶？如果同时间缺少自己嘅信念嘅话咧，夹硬自己安慰自己咧，都会对呢个世界咧失去信心噶、哦。今次就好似俾人唔公平对待啦，就觉得冇办法。但系咧，过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可能会用同样嘅行为去伤害其他人噶、哦。但系咧，王阳明唔同啦，因为佢有自己嘅信念。佢嘅信念咧就系、是、儒家嘅君子人格啦。
嚟到农场之后咧，王阳明就问咗自己一个问题、哦：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王阳明咧。就想知道，如果在孔曼这样的圣人，他面临类似这样的处境，他会怎么做呢？
王阳明呢，最终都是找到这个答案的。在农场，王阳明呢，将新建的小木屋呢，命名为豪柳轩。之后呢，他又在附近呢，建了一座君子亭。咁读过柳失命的人呢，都知道啦，豪柳这个典故呢是出自《论语》的，王阳明引用这个典故呢是非常贴切的。《论语》里面记叙了呢，孔子想搬到去九夷去住、哦、有人说了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简陋的、哦、于是孔子就回答了，他说君子居之，豪柳之有。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君子住的地方，为什么有简陋这个说法呢？这样
在一般人来看，在中原才有灿烂的华夏文化，在这些蛮夷之地 怎能够去的？但是孔子就不是这样看了。农场同样是南蛮之地，而农场这个小木屋呢也都绝对算得上是简陋的了。但是王阳明就帮我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何留轩，即是说君子的人格呢，就是支撑王阳明的农场生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了。这个呢就是支撑王阳明在农场可以生存下来的很重要的一点了。第二点呢，就是王阳明放低他的身段去找事做。
王阳明呢去到农场之后呢，他的随从很多都患上抑郁症，知道在农场很苦的，真的很累，你要想做什么呢？跟着睡回一觉，是吧？充下电了。
想睡觉啊？真是对不住了，那里是没屋没床给你睡的。
来到贵州之后，朝廷呢没有正式的事务给王阳明做的，那既然没屋住了，王阳明就自己动手建造房屋咯。
他先将自己住的茅草庵盖好，跟住之后呢，他还教识当地的其他人建屋、哦。咁从此以后呢，是农场呢第一次有了这个土木结构的房子啦。他虽然说是朝廷派去的官啫，但是呢实际上去到那里呢是没事给他做的、哦。咁他就自己读书啦，教人啦。他怎样做呢？王阳明在山上边挖了个山洞，将它改作居室，取名换叶窝，在那个里面钻研周易。
然后王阳明就办起教育事业了，很多学子都仰慕王阳明，纷纷前来求教了。王阳明带着他们一边畅游山水，一边就随处传道，真是不亦乐乎的。除此之外，王阳明都干了不少事，比如举个例咧，贵州水西地区少数民族咧就叛乱啦，佢咧写信警告当地少数民族最高嘅长官安桂荣，咁后嚟咧佢都听从王阳明嘅劝告，出兵咧系平息咗呢场嘅灾难嘅。
可以讲咧，喺农场嘅呢几年咧，只要可以做嘅嘢咧，王阳明都谂办法去做噶啦。咁人系要有寄托嘅。心里面的精神力量是基础，我们要通过不断地做事来充实自己的。对于一个习惯了好生活的人来说，放下身段去做一些琐碎的事，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 从可以做的事做起，这样才可以走出困境，重新开始第一步。
那王阳明真的不简单，他因应当时的环境是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比较自己有自信，不怕那些繁琐的事，一步一步这样顺应的环境是做好他自己了。
是当时的科举时代，不少读书人都将当官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一旦官场失意，人生方法失去了方向，很难不陷入一窝之中的。而对王阳明来说，科举只是一个手段来的，并不是一个目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人生之中谁都难免会遇到挫折的，我们有时候确实可以在挫折中进步的，有时候甚至乎被逼到墙角的时候才可以爆发出想象不到的能量的。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理你有多少希望，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而已，就是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从现实中出发，自己去找路走了。对于农场的王阳明来说呢，
他都在这里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出路，
为此呢他日夜端居静默，苦心思索，
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深夜。王阳明突然间一天狂笑地叫出来，我明白了，哈哈，我明白了，那人吓得很害怕，原来他体会了很多东西，他体会到自己的内心的狂喜，他数十年来的疑虑烟消云散，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他悟到做人的真理了。
是，这个呢就是历史上讲的龙象悟道了。我们今天呢讲王阳明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跟大家讲一声拜拜。
拜拜。